我们就是针对约翰福音啊，有一些补充。上次我们是补充了约翰福音十六章末了那边啊，主说他已经胜过世界，那我们要怎么样胜过世界？那今天我们补充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还有第五节啊。好，洋洋，请帮我们念这一篇。
二到五。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荣耀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荣耀，一个是权柄，对不对？权柄管理凡是有生命的气息的哈。好，洋洋。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已经念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作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是的，这个他是很有讲究的啊。前面的这个他是人字旁的他，这个就是神当初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的时候，使他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所有的生物，对吧？牲畜。可是人悟性了撒旦的谎言，所以人堕落了，人就失去了这个权柄，人反而成了罪的奴仆。但是呢，现在有另外一个他来了，人字旁的他，他暂时比天使小，实际上他是远远超过天使，对不对？但是他成为人，他道成肉身，那人是比天使小的，因为天使是灵体啊，灵界的生物啊，那我们是物质界的生物啊，所以他暂时比天使小，他做人，于是就得到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啊，所以他又荣耀，他又有冠冕，所以这个就是权柄跟荣耀常常合在一起说啊。所以现在是他来管理啊，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那洋洋，
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的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这里有两个见啊，一个是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但是唯独见，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解释刚才我们所读的，刚才他就是直接就讲了，对吧？但是需要经过一个必须的过程，他第一他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第二呢他一定要受死，受这个死的苦啊，他就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以后，他才得到了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啊。好，洋洋。
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是的，
既叫万物都、
等一下啊，好了， 我们看前面一片啊，如今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只看到主耶稣受死，主耶稣为每一个人尝了死味，他尝过这个死味以后，他就得了那个冠冕，这个冠冕是非常的尊贵而荣耀。好，那将到什么时候，经过了这个必须的过程以后，那要到什么时候万物才会服他呢？最后第二倒数第二行，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万有都可以归服他，那就是宇宙万有啊，都归服他。还有呢，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啊，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边讲到两种不同的人对耶稣的死不同的反应，前面一种啊，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自己的肚腹，这就是私欲了啊，无论是美食啊、美衣啊、美名啊、或者是权位啊，就是这些啊，就地上的东西，他的专心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他们所自认的这些荣耀，实际上是他们的羞辱啊。但是我们呢，我们这些对主的死有反应的人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地上的事了哈，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并且等候救主啊。前面的人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我们这些人是专心的等候救主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当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啊，万有归服他啊。那我们同时在这其中呢，我们卑贱的身体就改变形状了啊，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这个大家都跟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但是相似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同复活，因为他是复活的出熟的果子。那就好像日月星辰的光度，那这颗星跟那一颗星的荣光，那个光度啊是不同的，是不是啊？所以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是不一样的，不同程度的相似。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原因？是归咎于哪里呢？归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归咎我们对他的渴慕，对他的顺服，对他的追求所下的功夫，好，今天都请洋洋好了哈，包办到底，来。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这是但以理哦，但以理他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当这个巴比伦王灭了这个南方的犹大国的时候，好，结果他在那么。差不多主前606年灭的，对吧？
嗯。
第一批，那他在巴比伦，结果后来是做了首相啊，宰相。那在那么遥远的时代，他就看到这一幕。好，那我要问大家，这一幕是什么？是什么？讲到什么时候？预言到什么？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父神的面前。这是哪一幕？No， 主耶稣死了，埋葬了，对不对？好， 然后是第三天他复活了，是吧？哎，升天的时候，对，他在地上停留了40天，到后来他在那个橄榄山啊，许多的门徒在那里聚集，他就在他们的面前就渐渐的上升啊，他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本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跟我们人一样，他要在加利利，他就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是不是啊？他如果是在这个加百农啊，他就没有办法在撒玛利亚，他受到这个地理的限制，也受到时空的时间的限制。可是当他复活以后，门徒门窗都紧闭，对不对？怕犹太人来抓他们。可是主耶稣就进来了，他的身体已经可以穿透这个物质。那还有到了这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绝望了，他们觉得再也没有必要留在耶路撒冷了，所以他们要回老家去了。结果主耶稣变了形象，就与他们同行，一路上为他们解释，从诗篇从摩西书旧约的先知里面所提到基督要这样子的受害的经文。哇，他们就非常的火热起来，本来是那种死亡的绝望在他们的心里头，让他们觉得没有盼望了。可是主耶稣跟他们讲解旧约里面一再的说到基督必须要这样子的死好，那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要去休息了，主耶稣好像还要继续走，可是注意他听啊，可是他们强拉耶稣，对不对？来吧，跟我们一起去这个房间吃点东西吧。所以我们对主耶稣要强拉他啊。好像亚伯拉罕他已经让那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耶和华，另外两个是天使已经丰富的吃了一顿了可是他还要送客，要再送一层。在这个送的当中，因为他舍不得离开他们，在这送的当中，耶和华说，我将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耶和华神跟他讲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的声音已经听闻于我，我现在要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哇，亚伯拉罕就知道神要做什么了，神要开始审判索多玛俄摩拉，那他的侄子罗德在那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上帝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很敏感知道他准备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就是要再送一程就常常要跟他在一起，多多的在他的脚前停留。你看像玛利亚，他的姐姐觉得哎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马上要吃饭了，他就在厨房里面一直忙，对不对？可是玛利亚觉得主耶稣有心事，所以他就留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话。这个不简单哦，因为玛利亚也知道这么多人等下真的都要吃饭了。事实上如果真的要吃饭，主耶稣不变一下就出来，对不对？五饼二鱼，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就是看重那个事情要解决必须要先预备或者什么什么，但是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就加给我们了所以马大就心里不平衡我在厨房里忙得这个样子，油烟这么大，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油烟那你这么懒惰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主啊，求你打发我的妹妹过来帮我一下呀主耶稣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是不可少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都不需要你操心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鉴别力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片，有的人他的肚腹，肚子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啊，美食是他的神，就是操控了他啊。他以这些为炫耀，以美食，以名牌，以美衣，以权位，这些地上的好像是荣耀的东西，实际上这些就是成为他永远的羞辱啊。所以我们大的要会区分什么是地上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这个要做个区分。所以你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哎，神就把光跟暗分开了。这个地上的是在罪恶的黑暗的里面啊，在天上就有光的照耀，有光的启示。可是呢还要什么，照出空气来，照出空气来啊，就把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就分开了。所以第二天是什么，上下分开。第一天是光暗分开，这个我们要知道。第二天呢是上下分开啊，就是地上的跟天上的要会分啊。好了，已经到了天上的时候还要再分，那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差别了啊。马大好像已经是属于天上的，可是他还是用他的天然的眼睛在看，在判断，用他天然的 mind 心思在判断哪个是 priority 啊，要赶快做，他判断错了。可是玛利亚他有一个 spiritual mind， 他有一个属灵的观察力，他能够知道现在主耶稣最需要的是什么。主耶稣最需要的是有人听他讲话，所以他才知道主耶稣真的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就赶快趁着主耶稣坐席的时候，把他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那个玉瓶啊，那是玉瓶哎，他们没有塞子啊，没有像我们现在一个木塞子或者是一个盖子，不是这样子啊，他就是把它整个打破了，让整瓶的香膏都浇在耶稣的身上。他趁着他的时间，他做了这件事情，是无论传福音也要顺便跟着一起传的这个女人坐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啊。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就是到那日当我见主的面，羞辱的面，荣耀的面，到那日当我见主的面，我抱愧，我抱愧为贱更多。到那天主耶稣来的时候，突然我醒悟过来，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没有献给主更多，他现在是这么的羞辱的面，他是为我付的这样大的代价，但是他又是荣耀的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那个时候忽略了他的需要，忽略太多，我那时候是懊悔懊悔懊悔啊。所以啊，这是我临时要讲的啊，就是玛利亚到后来主耶稣埋在坟墓里，有一群妇女对吧，带着他们的香膏要去抹他的身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不需要了。所以玛利亚知道那个 timing， 那个 timing 非常的重要啊，要常常的在灵里头是很敏感的，那就是要常常像玛利亚一样花时间坐在耶稣的脚前。那这个是马大就是没有办法坐下去，他就是快手快脚，对不对？哎，他照着他的看肉眼的眼睛在看什么事情，现在应该要做，要赶快去做啊。他没有时间理耶稣现在的心情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做下去啊，就是放手一切，你就做下去， 来亲近耶稣，这样子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才会更深，而且更全备、更完全啊。好，
我有个不相关的问题。
好，
就是在你说这边呢、啊，刚刚说这边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对，
可是他前面的整个意象不是在讲最后的大审判吗？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主再来分两次，一次是隐秘的再来，第二一次是公开的再来。隐秘的再来叫那个希腊原文叫 Parthesia， 那就是世人不知道，但是得胜者知道啊，就是一些人在上班，咻，怎么搞的几个人不见了，了解吗？嗯。在开车，一下子那个驾驶是得胜者的话，他第一批就被提了，那车子就乱撞。所以我看过一个标签，是不是贴在那个车子的后面啊？他说，当那个被提发生的时候，这部车将无人驾驶。所以很多人会非常的惊讶，他们到处找，到处找，啊，甚至有的孕妇啊，她的肚子的小胎儿啊。还没有降生的小胎儿一下就不见了，因为小胎儿是没有罪的，对不对？嗯，他们很快就到天堂那里去，然后在天堂慢慢的长大，天使会照顾他们，而且教给他们属灵的教育。哈，你要干嘛？
不，他小孩是说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
嗯，
前面的部分就是在第十三节以前的部分，
哦，那
就是讲说主耶稣要再来，是不是？
哦，好，你说那个是什么内容？
他这里是讲到主耶稣要行审判，然后有看到那个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毁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嗯，
啊，所以这些看起来都是到的末日所发生的事情。
对，
那现在这个是好像是演电影，那个现在场景啊，
嗯，
就拉回来，拉到这个之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那时候那幅景象。
哦，不是说在那之后，
不是在那之前，那个小脚就是狄基督，对，他是在那个希腊，后来亚历山大死了，不是四个将军瓜分他的土地，对不对？其中有一块就是叙利亚，啊，叙利亚当中出来了一个王，叫做伊比法尼瑟斯啊，安提阿古啊，伊比法尼西斯，他就是预表将来的狄基督哈。
对，不过这一段你讲到说，如果是这一段讲到说是末日之后，啊，人子被领到父的面前，这也是 OK 啦。哦，也是 OK。那但是
no, 我不赞成这么解。
但是这个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升天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他驾着天云而来。我们回想主耶稣升天是怎么升的，他就渐缓缓上升，对不对？哦，门徒这样子很专心的、目不转睛的看着他越升越高，最后是怎么样？一朵云彩来把他接走了。
嗯，
哎，所以。就大家就看不见了，但是他们脖子还是这样子仰着啊，哎，结果就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有的人说是天使，也不一定是天使，一个穿白衣服的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继续这样子仰着头吗？他怎么样的去，他就怎么样的来，所以将来他是驾着天云而来啊，哎，驾着云彩而来，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就先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啊，然后在那里有基督徒的审判，就是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啊。那接下来他第二次很明显的再来，那时候万族都要哀哭，连刺他的人也都要哀哭啊。那以色列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发现他们祖宗所钉的十字架的这个人真的是基督，是救主啊。好，所以他就被领到父神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等等，各国全族的人都要侍奉他，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啊， 他的国也不会败坏。好了，前面是但以理书在主前差不多五六百年的时候看到的，那现在呢是启示录，是快要来到的啊。好，洋洋，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个书卷啊，就是整个宇宙万有的所有权书。比方你爸爸妈妈啊，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地，他需要有个所有权状，就是这个地是他的，对不对？土地所有权状啊，那在上面盖的房子要有一个什么建筑的所有权状，他有了这个权状，他才能够无忧无虑的拥有这一块地，这块房子，是不是？嗯，他把这个整个宇宙的所有权状他拿了啊。好，那这个所有权状呢，它是用七个印封严的。那实际上七个印就是七个封条，封条有没有看过啊？比方这个家他付不出房屋贷款啊，到后来呢银行要拍卖了，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所有权，银行会贴一张封条把它贴在那边，然后盖上银行的章，要拍卖了，了解吗？所以你能不能把那个门打开，你一打开的话那个封条就破掉了，是不是？哎，所以那个封条封住就是你不能打开的意思啊。同样的，这个书卷，这个所有权状，它一条两个三个四个盖章啊，上面盖章就是七个封条把它封严了啊。他们就唱新歌啊，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这是两种比较高级的灵体，就是说天使里面比较高阶的天使啊。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为什么只有你才配呢？因为你曾被杀，神是不能被杀的，但是因为他是做了人，所以他会流血，对吧？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了，信主了啊。其实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这个还是不够这么讲，因为基督徒要彰显耶稣，对不对？彰显基督啊。好，我们今天是信了基督了，做了信徒了，成为国民。那这个还是国民里面的小 baby 啊，对吧？比方一个小娃娃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他自然就有什么加拿大的那个国籍，对不对？可他是小娃娃，他对加拿大有什么贡献？没有啊。可他享受加拿大的资源，他喝加拿大的奶粉，对吧？他吃加拿大的水，他如果生病的话可以享受加拿大的医疗保护，是吧？所以我们做了国民，刚开始就是一直享受，一直享受，一直享受啊。接下来我们成长了以后呢，要成为祭司，就是要会赞美神。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所在的教会啊，所受到的教育非常的安静啊，不会赞美，那就还没有达到这个功能。赞美、敬拜、代祷，祭司是代表人到上帝面前啊，所以他自己晓得要祷告、要敬拜、要赞美、要感谢，还有呢，他也要帮别人代祷啊。所以有琴，琴就是什么？ 赞美、敬拜、感谢，盛满了香的金炉呢？祷告，那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啊，到达神的面前啊。好，那个在启示录另外一章里面，当天使把这个香炉啊倒在地上的时候啊，就有雷轰、闪电、地震。所以这个香要达到宝座面前，我们的祷告要有效，它必须要到宝座面前。所以有的教会我觉得他们也很好，特别强调要你祷告一定要 in Jesus name， 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二重天，我们现在第一重天是这个蓝天白云这个天，还有二重天，还有三重天，神的乐园是在三重天啊。那这个二重天呢，就是执政的啦、掌权的、有名的啦、主事的啦，就是邪灵的范围。所以我们的祷告要透过二重天，怎么样直达到宝座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去那个五十四街啊，那是主要我去的，很清楚很明显，很多的印证。主要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就去那间教会，哎呀，正好就是我梦中所看的样子。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跪下，我的梦中就是这样。然后他们我就看到几个弟兄他们跪在那边，然后说，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传你的福音，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寻求你的国。我那时候就想，应该是我们先同心合意的寻求你的国啊，然后再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啊，他为什么这个次序是颠倒的啊？我就带着一个问号。后来我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他们真的就是跪着，而且他们就是为着每个礼拜六都要传福音祷告，所以他们是每个礼拜六都要做爱宴啊，然后邀请朋友来听福音啊，还有他们有个诗班会练习那些救恩的方面、传福音方面的诗歌啊，听他们唱诗歌。然后呢，几个弟兄姐妹呢，他们就轮流的做见证，然后有一个长老做短讲，讲圣经啊。所以他们借着这样的方式在那边传福音，而且这个教会啊，真的是很宝贵。弟兄姐妹，不讲是非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教会啊。我无论到哪个教会，久了一点，就会有一些是非，一定有人跟你讲。这个教会没有，所以难怪主在我的心里说，我爱这个教会。那我第一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是带着我以前的习惯，在台湾的习惯，就为一些事情祷告，为礼拜六的传福音祷告，然后没有说奉主耶稣的名，因为我在想每个人都要祷告嘛，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奉主耶稣的名就好了。好，我就祷告完了，就安静下来。结果那个长老啊，他是被共产党关在集中营里面的，为了主受逼迫的，要说奉主耶稣的名。我在想，我第一次你就给我这么丢脸，可是我很感谢他，所以以后我就常常的要说，我奉主耶稣的名穿透那个撒旦的拦截啊。好，为做祭司，敬拜、赞美、祷告、代祷，还有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凡事都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将感谢归给神，对吧？啊，做祭司啊，这是生活上的哦。好，在地上执掌王权呢，所以我们信了基督啊，我们要会赞美他，因为新耶路撒冷的墙是拯救，对不对？啊，我们被归在这个拯救的墙里面了，但是门在哪里啊？称他的墙是拯救 salvation， 称他的门是赞美，是赞美，了解吗？ 他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这是诗篇二十二篇。所以这个赞美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有一个姊妹，这是我的同工做的见证，他们到一个乡下去传福音，两个都是台大的，一个台大物理系拿书卷奖，所谓书卷奖就是前三名，台大物理系前三名的。然后另外一个，他的太太是台大外文系，但是主带领他们先到一个乡村啊，宜兰罗东，在那边埋下去。那他们就聚会人刚刚开始非常的少，那有一个姊妹啊，就是得救了，她也是重病的时候得救了啊，然后就死了，他们帮她办追思礼拜。哎呀，结果呢，她的另外一个姊妹也在这个教聚会里面啊，她就做梦啊，她就梦到那个姊妹啊，穿着白的衣服，可是就一直跟她讲，哎，你要教我赞美，赞美要怎么赞呢？哈，他说这里的人都在赞美，只有我不会，好像哑巴一样。称他的门为赞美。哦，那个姊妹就在梦中啊，尽他所记得的关于赞美的教导啊，啊、哦，就跟他讲，你要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是何等的荣耀，赞美你是何等的怜悯。赞美你是何等的信实，对吧？感谢主啊，我感谢你拯救了我，我感谢你供应我，我感谢你保护我，我感谢你扶持我。我们不能够成为哑巴哦，在天上啊，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啊。所以赞美他们要，他们在羔羊的面前唱新歌，对不对？除了那十四万四千人买来的这十四万四千人以外，地上没有人能够学他们的歌，懂吗？新的歌每天都是新的，每天有新的恩典要感谢，每天有新的认识要赞美。 OK， 好，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又更上一步了。一个会赞美会感谢的人才能够胜过黑暗，才能够胜过撒旦的攻击，也才能够胜过撒旦的捆绑，不只帮自己也帮别人。 OK， 在生命中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好了，洋洋，我们下一片。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将来在天上，天使很会赞美，还有这些受造之物哈、哦，也都很会赞美啊、哦。那应该我们最会赞美、
嗯，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直接承受这个救恩的哈、哦，所以在赞美上要操练，你要多多的有。对神有新的经历，你的赞美就新的。我们对神多多的有开启、有认识，我们对神的赞美呢，就更丰富了。啊，那是在永恒的里面就是要赞美的，啊，因为神看不完的，每天都是新的，了解吗？所以将来我们在这个天堂里面啊，我们还有很多要学的，啊。有非常多要学的。好，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
对， 今天还没有看到万有归服他，他还没有第二次再来，那个使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对不对？啊，我们就是在等那一刻，我们专心的等那一刻，我们专心的仰望在那一刻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啊。我们那个时候能够站立的稳，就是有福了，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所以今天在等，等父神使仇敌做主耶稣的脚凳。好，那在这个段等的过程里面呢，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锡安是什么？在旧约里面是居所，对不对？
耶路撒冷
啊。那么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啊，我们住的地方叫做新耶路撒冷啊。但是现在这个锡安呢，就是基督徒的聚集，就是教会，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聚集。但是要有能力，有能力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人少，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中间有没有圣灵的能力显出来，了解吗？所以你们生病的人呢，要学习倚靠神，不要先就找什么药吃，像基娜最内行了啊，他学药剂的啊，马上就知道你这个啊，你就该吃这个啊，你这样子啊，你就吃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啊，不要试试看，我们要直接的依靠神。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赞美。我那个时候哈，刚刚被圣灵充满，快要充满的时候，我有很多年的一个毛病，大概从初中开始，我是皮包里面一定要放一瓶那个张国洲强胃散啊，因为我常常胃痛，常常拉肚子，一稍微有点吃的不是很好，马上上吐下泻，这是我常常的现象。可是等到我到了这个教会啊，圣灵充满的教会啊，主啊，我不吃这个东西啊，把它丢掉了。要有信心，信心就是你要丢掉你所倚靠的。主，我来试试看你。哎，就有一次那个胃又痛了，因为受了寒，胃受寒啊，胃炎啊，我就赞美，我就大声的赞美，赞美耶稣，你的鞭伤是我得医治，赞美主耶稣，你是我的大医生啊。我现在可以知道讲更多了，你是我的耶和华拉法啊，就是你是我的医治，你是我的医治者啊。我就这样子宣告宣告啊，结果上了一次厕所以后完全好了。到以后有的人是一次就解决了啊，那我是有一点拖拖拉拉啊，到了后来又是比较轻微的了，没有像以前那么猛啊啊，又是又来了，我再来赞美，再来赞美，到最后就完全断根呢。到现在我的胃肠，我真是感谢神啊，我的胃肠很强，吃什么都充分的消化啊，就是你要来练习这个圣灵的能力，从锡安抽出能力的杖来。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小得胜，慢慢的有一些大得胜啊，或者为人家祷告，我们集中为一个有负担的人祷告。有负担的意思就是圣灵在提醒你要为这个人祷告啊，有的人你还不太有那么有负担，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你开始觉得他好可怜，他应该要得救，不然他以后沦亡沉沦了怎么办呢？我们就为他祷告，集中祷告啊，这个团体的祷告是更有能力的哈。好，然后这个能力的杖就出来了，那个人得救了。这是一场争夺灵魂的征战，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了解哈？还有呢，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坏习惯啊，也许看起来是荣耀啊，很正派的 habit， 很正派的一个嗜好，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没有人说你这样做是犯罪，可是那个东西会 distract， 就比方说为什么那个葡萄的枝子啊，葡萄树的枝子要修理，已经结果子的枝子反而要修理，使它的结果子更多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别人可以，你就是不行，懂吗？这是一篇很有名的经典的属灵的短文。很多事情在别人的身上神不要求，但是在你的身上他就是要来捡。你如果不接受他的捡，你还是保留那个东西，将来这个东西成为你的羞辱啊，你会后悔莫及。所以我们要快快的顺服，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跟我们的主耶稣竞争呢？啊，所以神要在他的仇敌中掌权。他的仇敌是什么？第一个是撒旦魔鬼，直接的攻击；第二个就是世界的诱惑；第三就是在人里面的老自己，在人里面的私欲。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就是撒旦直接的攻击，第二个是这个世界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是今生的骄傲啊、哦，哎，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己哈、啊。OK， 下面最后一页了。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要谋？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哎，好，这个吊你们一下胃口啊，因为这个还没讲完。但是为了要平均这个分量啊，就预告一下。你看，这就是人呐、啊，外邦、万民、世上的君王、臣宰，他就是要抵挡神，抵挡基督。我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今天神要使这一类的仇敌，所有的仇敌要踩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底下。你知道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吗？说谎话的习惯，贪财的灵啊，吸毒的瘾啊，赌博的那个瘾，这些都是仇敌，对不对？还有奸淫的灵、凶杀的灵，这都是仇敌，对不对？最大的仇敌是什么？死亡，是不是？最厉害的仇敌是什么呀？是死亡。啊、嗯，好，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嗯，所以这一切都要伏在耶稣的脚底下。那通通都伏在耶稣的脚底下之前，现在是怎么样？陆续一一渐渐地伏在我们自己的脚底下，了解没？撒旦的直接的攻击不怕，我们抵挡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哎，我们不要留任何的破口，我们是用圣洁的、公义的护心镜遮胸，对吧？嗯，还有跟人际关系的那种撒旦挑拨呢，就要用信跟爱的藤牌护心，是不是？嗯，所以我们他就是在等这些锡安的百姓啊，啊，经历到圣灵的大能，神是借着他百姓们的得胜，最后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仇敌啊，一起一并归在他的脚底下。好，这个今天我们讲的是基督的权柄与荣耀。